我能够向老外来卖就行了，来卖就行了。当时可能老外由于在中国待的久了，他受汉语影响，可能他能听懂这个东西。但是这些人如果对我们现在来说，我觉得大家都会啊，觉得非常费劲。这些东西呢，是一言以蔽之啊，一直到民国前后一直流行的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叫法，叫做所谓杨金邦英文啊，以上海的杨金邦为代表的。这个杨金邦这个词也很有意思 ，Pidgin English 啊 ，the P-I-D-G-I-N 叫 Pidgin English。这个 Pidgin English， 据说这个 Pidgin 这个词怎么来的？也就是当时中国人发这个 business 这个音来啊 ，business 最后发生什么啊？别齐啊，这个汉字就是一个离别的别，一个弹就是弹那个乐器那个琴，叫做别琴英文。所以最早杨金邦英文一言以蔽之，就像现在的商务英语一样啊 ，business English。可见当时最早中国人学英语是直接为了做 business。那么怎么做呢？就刚才通过那个郝美仪啊来做。那他现在真不如我们现在那个在那个叫什么兵马俑那儿卖东西的那些啊，你说好吗？你说好吗？那就可以，那还更好。所以呢，这是无疑呢，是当时中国人最早对于英语同学的理解。但是不幸的是，这个 concept 在现在很多中国大学生来说，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仍然觉得很有效。也就是说，我背单词，背完就完了，能够表达了，单词越多，我的语言能力越强。其实 ，OK， 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因为在之后，中国人忽然发现，哦，要想跟这个外国人进行交往啊，光碰一些这个单词啊，什么升等啊之类这种东西，胖了都是它它更味儿，怎么？还有更大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影响理解。那么忽然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就来了，就是中国人啊意识到了，还有一个语法这个玩意儿，还有一个 grammar 这个东西，也就是语言呢，还有一套规则可循。你依据这个规则呢，把你这个学的简单的东西组织起来呢，它就能够更加啊广泛的、更加这个范围广的来表达你的思想。也就是中国人第二次对句子发现，这个以五四前后为例，五四前后的人们把这个啊 grammar， 当时引进 grammar 这些人真正翻成汉文的，他们不知道该翻成什么。我们现在叫做语法，你如果读五四前后这个著作，你就知道它直接音译叫做格朗玛。像是这个西藏的一个话，啊，英文格朗玛，你以为是一个人物的名字，它是一个English grammar 这个词，啊，当时呢，啊，这个你要我也读了一个这个当时这个五四前后的中国人出版的这个语法著作，那是非常简化之极 ，OK， 它的这个简化之极呢，也就是说利用一个句子，啊，告诉你一些 definition， 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啊，然后主语谓语告诉你，一点出来，最后一个汉语对等的翻译啊，这是当时的这个第二个。那么这两个就从词到句的认识，这是中国人对英语认识一个深化过程。也就是说，你忽然发现英语呢，这个外语来说它是群体的，因为一开始按照汉字来说，汉字的特点是单峰的啊，因为这个字为中心的。构成词组啊，词组再连成句子，这是汉语的特点。因此你说汉语的时候可以一个字一个字蹦，所以我们的诗都是什么从三言开始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啊，这些东西这个言什么都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所以四言那就是 four word poem， 四言诗你翻成只能是翻成 four word poem 啊，所以我们的言呢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么发现了句子，这其实是呢，对于这个英语学习的深化理解。那么，这后来一直到啊，就说五四以来，由于对西方的这个真正的了解啊，人们开始编的课本呢，都是以句子为主了，啊，以句子为主了。重点呢，主要是当时还没有人把句子提炼出来。当时最早，比如教会学校那些人读的什么呢，都是直接的外国文学名著，都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啊，他们就说你记住这些句子，那就能够交流了，啊，这已经不用记这个中国的打油诗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第三个阶段，到了五十年代以后， 随着俄语的示威啊，到60年代，俄语的示威，英文开始真正占领中国这个学生的注意力，站在中国的教育的中心的时候，啊，那么精心提炼有规则句子的东西啊，就变成了一个实践。那么这个以当时许国璋啊这个先生编的，北外的这个教授许国璋先生编的为准。那么我们知道八零年，我是80年上的北大英文系，我到了英文系的前2年还是学许国璋老先生的，就叫许国璋英语。这许国璋英语是什么呢？它是中国人第一次自编的，以句式为主的啊，它的句式都非常修饰过了的，非常纯化的啊。然后呢，它是考虑到日常中很多情景描述的需要来提炼总结出来的这么一套课文系统。但是由于当时是受到政治这个影响，所以这套课本呢，几乎你学完了英文以后啊，这个英文没有用处。为什么没有用处呢？我现在啊，为了做讲座，我从第四册可是大学英语专业3年级课本，你看看80年代大学英语专业是学什么东西，很难。我选择了一个课本，第二册啊，一个课本很简单，这课本呢是让你翻译。所以 translate 啊，或者叫做 interpret， 你口译下面作业。向秀丽这人英雄很多，出生于广州一个工人家庭，这个可能有用。他7岁就开始给地主干活，帮助养家。他挑水做饭下地啊，所以这个挑水怎么说，这就是老外很难懂的，为什么要挑水啊，下地啊。啊，走出的非有缘是味儿不行啊！但是你怎么跟老外说外面下地啊？地主呢，要他从早干到晚，却给他很少东西吃。啊，他越来越瘦，脸色苍白，最后他母亲决定领他回家，这是一个练习。但是更难的是口语啊！我从第4册选了一个口语翻译练习，你就知道了。当时尽管你用这个英文呢、啊，用这个练完以后，你究竟有没有用武之地、啊？为什么我们说？中式英语它必然诞生就在这儿。甲乙两个人对话，甲说：“你拿的什么书？”乙：“青春之歌。”你看过吗？甲说：“看过，谁都看过。这本书是1935年129运动的真实记录。”乙：“不只是记录，作者还投入自己的激情。”甲：“一点不错。你读的这本书就好像从作者，或者不妨说是从书中人物一起经历许多事情。”你仿佛生活在当时的华北，想象一下，日本士兵在向北京和天津街上的过路人开枪，国民党特务半夜闯入大学生宿舍，逮捕黑名单上的学生。乙说：“但是大学生们粉碎了这一切，呼吁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斗争。”甲说：“是啊，他们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要不是从工农结合，就不可能成功。”乙说：“这本书还说明从工农结合的方法是参加革命。”啊，甲说：“所以说这本书对我们也很有启发。由于党和无数先烈为事业的献身，我们才得以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不过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感谢他们为我们做的一切，更应该想想怎么继承他们的英雄事业。你说对吗？”你说：“对，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谱写的青春之歌。”啊，这是一段对话，这个作为考研也就非常难了。OK， 啊，首先这个闯入学生宿舍啊。北捕黑名单上的学生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年学的这个做作业，无怪乎我们觉得难啊。大家现在觉得这汉语也挺难的，它像网上文学一样啊，非常先锋派，其实不是，是传统的东西啊，太传统的也就变得太先锋了啊，这将来会流行这些啊。那么进呢，就说中国人啊，对，当年到了80年代，如果按照这样的内容啊，来非要更改英文的话，让英文来适应这个东西了。我问你，就是当你假设把这个翻得 perfect， OK， 你走出教室的时候，当见到个老外之后，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哪些话是你能够让他懂的？有啊，你拿什么书他懂？但是最后一个，这就是我们谱写的青春之歌，对，相当的运用啊。我还倒是倒没看到美国人写这个小说还用过这个东西。就说你的抽象和具象搞在一起，在一个那么中国化的东西，这英文呢是一点都没用，一点都没用。所以这就是80年代。但是很快啊，80年代的中国呢， 有出现这种特色，就是当时局部的，由于当时世界在开放了，所以呢，中国人忽然意识到自己编的课文的局限性，因为太中国化。以至于你英文可以说得很到家啊，但是传译过来的东西你都拿然后一看就这样的内容，所以呢很难让 native speaker 能够胜任。所以很快的在八十年代，我们第一次啊把这个读研底引进了，就是放到了这个国外人真正编写的教材。当时啊在中国两套教材非常流行，一个是英式英语的教材啊 British English， 叫做林格峰，现在呢已经 out of the market，但是我很喜欢这课本，因为那是我的启蒙的啊课本。我当时就说的纯粹是英式英语。这个林格峰呢是很简陋，类似现在的这个还没有 New Concept English 这样复杂啊，它都是100多课，每一课就是一页啊，一页呢半页是图，下面也就那么几句啊，也就是一课十几句，这十几句就围绕一个小简单的场景啊，你今天早上问安，然后晚上怎么样？啊，最后吃饭，最后停车，啊，看电影，就这样。这是英国式的英语，啊，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句法，也没有什么文化提示，就是 pictures and sentences。同时，几乎我记忆中是与此同时，就是美国人编写一套开始流行了，随着美国之音的播放，那就是 English 900。那么这两套教材的特点就是，它的里头选的句子，第一个就是既从国外的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又比较按照情景规范了一下，比较集中的使得学习者呢能够理解，哦，在这个情景中美国人究竟都说些什么东西啊，这东西怎么说啊，去餐馆大概怎么说啊，诸如此类的。那么这是它的好处。但是不好的地方呢在于什么东西呢？它的局限性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它没有生活场景的设计。也就是说你会学的人，当时呢我们很多考到北大北外啊，其他上外的同学就说背熟了这英语900句，背熟了林格峰啊，也有上千句，我有没上千句，100多差不多嘛，105课我记得，每课10句的话也是1000句了。你说背会了这个 British 这个啊 1000， 那个呢是背完了 English 900啊，倒背如流就仅此而已。OK， 就能够上到北大英文系这样的讲堂，因为他天天重复说这么几句话也就够了。这当时 only available 东西。当时那是80年代，我记得我79年的时候要考北大之前，我动员我父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为了听美国之音呢。当时美国之音可是敌台啊，那真是敌台啊，特别害怕，就说当时如果你要听了邻居反映了说这家伙听什么外台广播你通外国，这个东西公安局会找上门来啊。对，现在是全民学英语，那时候是不行的。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那个收这个短波，那个天线要拉出来啊，但是又要捂着耳朵呢，就让我爸在垫子上挖了个洞啊。所以呢我是钻在垫子里打着手电筒来看这课本来收听这个音，但是天线呢在外面啊，新鲜空气。这是当时的情景，我就这么学过来的。Okay， 当时正因为这样，所以才珍惜啊，才珍惜每天我不重复它若干遍，我觉得我对不起这个背景啊。但是呢他的这个 problem 也显而易见，就是说 no situation， 当时我们是很难想象在这个具体情境和情境之间怎么样连接起来啊，我们只能够死记硬背到当我们触到这个情景中我们怎么办。所以呢这种情景教育呢是当时我们那一代啊所适应的东西。但是后来美国人迅速扭转了这个局面，在这个80年代末的时候推出了另外一套英语900句，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做 New English 900。现在我看最近是分成2册出版，什么生活篇还有什么基础篇，其实当时只是6册，都叫做New English 900。我认为这个 New English 900是始终是到目啊，从你习得了解英语语句的结构啊，了解语言情境中啊它基本绘画的这个使用频率来说，仍然是现在没有一本著作能够超过，没有一本著作能超过的。这是口语著作，大家说新概念怎么样？新概念完全是书面英语，而且它是英式英语啊。但是英国人呢，啊，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一个他能够和英语900句能够在这个啊语句层面上，啊，对于这个口语有强大促动力的一个课本。他的总结，我觉得这个900句加上他生发起来的情境，如果大家能够花一定功夫，确实把这个搞熟了以后，基本的场景的绘画，我觉得应该是不成问题。这是这套教材的 美好的东西。但是这条教材呢，不幸的是，很快被中国人遗忘了。